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好，以弗所书第五章讲论夫妻关系，那第六章他在讲论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还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那保罗首先提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孝敬父母。那孝敬父母是十诫中的第五诫，摩西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那保罗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有时候我知道做人也很困扰，因为父母要求他的事情让他非常为难，有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主的心意，怎么办？这里说是在主里听从父母，对不对？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如果你父母的要求实在是违背了圣经，或是违背了主的旨意，让你心里头很不安，你当然可以拒绝。那基督徒父母他要教导儿女神的话，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是合乎上帝的旨意，什么是错的，是违背了圣经，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儿女，引导他们走敬虔的道。那当然父母一定要无条件地爱他的儿女，用他的好榜样来赢得儿女的孝敬。我觉得特别是管教儿女的时候要心平气和，话语适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不容易的考验，就是你已经被他气得半死，可是也许你需要先安静一会儿，然后你管教他的时候要心平气和，话语适中，免得呢惹儿女的气，得到反效果。也有的时候儿女他所受到的烦恼是他得到的是不断的批评责骂，或者是太严格的惩罚，所以他会意志消沉。这个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个意思就是做父亲的他的管教太过分了，一样没有在主里面管教孩子，结果让孩子失了志气。但是我觉得现今的时代使儿女失了志气的恐怕是网络成瘾，我觉得是网络三 C 产品这些东西使儿女失了志气。因为许多做儿女他就觉得需要花更多时间上网，他需要更多玩那些电子产品，他才能够满足他心里头的愿望，所以他玩太多那个东西，然后父母要求儿女减少或停止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儿女就情绪低落，沮丧，易怒，对不对？我想很多家庭都出现这样的状况。有的人上网他是为了逃避问题所带来的无力感、罪恶感、焦虑感或挫折感，而且我们也看见很多人他为了上网 他不顾人际关系的损失，他不在乎学业成绩的好坏。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自己一定要有好榜样，要做电脑跟手机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你让你的孩子看见你一天到晚也是在搞这个东西，那他当然是有样学样，是不是？所以我想你不要让太小的孩子过早拥有自己的手机跟电脑。有一次我记得我在日本搭那个电车，一个小孩在那里烤他吵，然后他妈妈马上丢给他一只手机，他就安安静静还笑眯眯的。可是那么小的孩子，我觉得真的不好，让他那么小就在那里玩手机上的游戏啊。而且他稍微大一点，也许他说他功课什么要用到电脑什么，还是要设立用电脑用网络的那个时间啊，要有管制，规定他使用的时间，这样他才不会沉迷在其中啊，搞得意志消沉。接下来保罗他说提到这个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当这里提到做仆人的那个意思是保罗写信给一大批的奴隶，因为在教会有很多人他的身份是奴隶的，有人估计罗马帝国里头大概有6000万个奴仆奴隶。所以呢，在那种时代，罗马公民很懒惰的，他什么事情都可以让他的奴隶做，他们认为这样才有身份地位，如果他要做这么多工作，他会失去体面。所以像比方医生、教师，甚至是帝王最接近的朋友，或是管理财政的，管理一切上述事件的，或是杂事，都是奴隶、奴仆在做，做仆人的在做。有的时候你会看见在主人跟仆人之间，他们也有那种很深的感情。有一个做主人的写给一个朋友说，写信，他说他心里很感伤，因为有一些他深爱的仆人奴仆死去了，所以这个人常常准备释放他的奴仆，因为他是一个良善的主人。不过在基本上这个奴隶奴仆的生活是很可怜的，因为在法律上他不是一个人，他只是一个东西。亚里士多德甚至规定人跟奴仆、主人跟奴隶之间不可以有友谊，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点。他说因为奴仆是一件活的工具，而工具是没有生命的奴仆。甚至有人把农具分为三类，能言语的、不能言语的、无声音的。能言语的农具就是奴仆，不能言语的就是牛群、羊群，没有声音的就是器具。所以奴仆跟禽兽无异，只是他们会说话而已。有一个人他劝一个要接管农地的人说，你一定要把一切东西检查清楚，过时的、没有用的你就丢掉。所以那些年老的仆人、奴仆你也弃之不理，任由他们去挨饿就好。所以一个仆人他如果患病之后，他们认为给他平常的那些食物也是一种浪费，而且主人对这些仆人有生杀之权。可是你会发现保罗并没有劝这些仆人来反叛主人，他是要仆人守住他们的身份，在他们的本位上做一个基督徒，用一个惧怕战惊诚实的心来听从他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所以保罗一直在教导基督徒，就是一方面我们顺服基督，也因为敬畏基督的缘故我们顺服人。所以上帝不管把我们摆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是去活出基督，借着我们的顺服去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基督教没有叫人逃避这个现实的环境，反而要我们学习服在神的手中。不管你处身于任何环境，你就是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保罗还告诉这些奴仆，他们的工作不是我在主人眼前做得好就好，不，我要想到上帝的眼睛是看着我的，所以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在听从基督，我不是在眼前侍奉，我是从心里 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基督徒把每一件工作做到好一个地步，是要蒙上帝悦纳，是要献给上帝的。所以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从主得着赏赐。那保罗也告诉主人，一定要记得，虽然他是主人，可是他仍然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主人仆人同有一位主在天上，这位天上的主不偏待人的，他会照个人所行的施行赏赐或是报应。所以在地上一个人做主人，或者我们说做老板，如果他威吓他的仆人，或者他恶待他的员工，那到了那日，他会受天上的主的审判的。可是如果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行善，行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那不管一个人的身份是什么，奴仆也好，自由人也好，都会从主那里得着赏赐，因为我们是为主而做的。而且基督徒的工作跟侍奉的标准跟世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个基督徒的雇员，他要用诚实的心在那里工作服侍，用诚实的心学习顺服。诚实这个希腊字意思就是单纯而忠实，单纯而忠实。所以不管我们每一天的工作侍奉是不是会得着人的夸奖，我们都不管这些，我们是当作神托付我，神把我摆在这个地方，他要我做这些事的，所以我乐意为主做一切，我不是很勉强的做，我也不是随便做，我是以神和神的旨意为乐，所以高高兴兴的要遵行神的旨意，要来荣耀神。所以基督徒他是基督的仆人，他所做的事一定要好到可以献给神，不是讨人喜欢，我是要讨神喜欢，这样我将来交账的日子，我一定可以从主得着夸赞的。地上就是没有人赞赏基督徒所做的也没有关系，甚至还受到批评误会，可是基督徒知道凡是忠心为主所做的一切，一定会得着永远的赏赐。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块儿读。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铜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侍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在这里提到 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在保罗那个时代的人相信恶灵充满了整个空中，邪恶的灵，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就是在那里虎视眈眈的要伤害人，不只要伤害人，他实在是非常寂寞，所以他盼望多带一些人到地狱去跟他住在一起。所以人如果有罪，他没有合乎神的心意，他没有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个就叫做罪。罪就是你没有射中红心，你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达到神的标准，那个就是罪。所以人就会死在罪中，魔鬼就可以把这些罪人拖到地狱跟他永远同住。而这里提到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现代的人认为这个就是那个不同等级的邪灵，不同等级的邪灵，邪灵他们一样是有位分的。那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战场，我们看不见那个属灵的世界是一个战场，一个就是魔鬼在那里掌管，要控制人，可是另外就是神他也要得到人，神爱我们，因为人是神上帝造的。上帝为什么造人？因为上帝也是很盼望有一批孩子跟他住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夫妻他们结了婚没有孩子，他们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他们盼望有孩子。那上帝也是这样，他是爱，他在爱里面创造人，他盼望有很多的儿女跟他住在一起。但是神是那么的圣洁，所以当然神是指望他的儿女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神千方百计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洗得圣洁没有瑕疵，然后他要我们过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过一种光明之子的生活。所以当你要活在圣洁中，你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遇见征战，好像那个光明的国度跟黑暗的国度在打仗的。所以基督徒活在地上，他不只是要抵挡人的攻击，他也要抵挡与上帝为敌的那个恶灵、邪恶的势力的攻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抵挡魔鬼的攻击。首先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带领弟兄姊妹好好追求主自己，好好追求圣灵充满，就是盼望你被这个主的大能大力充满，你整个里面是强壮的，你才有办法胜过仇敌的诡计。在这里提到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在希腊文的那个动词的语态显示出这个大能大力是不断加添的，不断加添。所以不是你一次的追求，一次的聚会，哦，得到这个大能大力你就可以胜过魔鬼，没有办法的。这个大能大力必须不断的加添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追求主，天天被圣灵充满，每一次聚会追求主，每一次聚会被这个大能大力充满，这个才叫做大能大力不断的加添，才叫做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你不但要充满主的大能大力，依赖主的大能大力，还要天天穿戴神所赐给你的全副军装。你要做一个精兵，做一个军人，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你才能够抵挡仇敌的诡计，你才能够成就一切，还站立得住。当保罗写这卷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一个囚犯，他被囚在罗马，所以每一天他大概要跟一个罗马的兵丁在一起，那个罗马兵丁看着他，不要让保罗这个犯人逃跑了，所以他每一天他就看着这个穿军装的罗马精兵，他就想到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要跟这个罗马兵丁一样穿全副军装，才能够在这个邪恶的世代抵挡仇敌，来成就一切。 首先这个军装是要用真理，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你知道罗马兵丁他有一件 外衣嘛，你要用那个带子来束紧外套，然后上面挂着他的剑。那腰带束紧了，这个兵丁才能够自由的行动打仗。这些真理，真理是我们的带子。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所以你看腰带是罗马兵丁行动上自由，那基督徒呢，基督精兵要有真理的带子，他也才可以自由的行走，自由而行，行在真理中，自由地来面对自己，面对邻舍，也面对神。所以我们要熟悉圣经。我自己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把圣经读完一遍，我觉得圣经是一个蛮好的书，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的。那信耶稣以后，当然我更多的去熟悉圣经，每一年都要读圣经一遍。比方圣经有一个真理，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不管你做什么，你说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就是你是代表主说话行事的，那当然你一定要行在主的心意当中，行在真理当中。这个就是用真理束腰的意思。不管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你都想到神的话怎么说，我所做的所说的不要违背神的话，我都要奉主耶稣的名代表主说，而且借着他感谢父神。英国一个作家 G.K. Chesterton 他这样讲，他说你在吃饭前感恩那是好的，但是我在观赏戏剧和歌剧之前感恩，我在听音乐会和看哑剧之前感恩，我在看书、写生、画画、游泳、击剑、拳击、散步、下棋之前我都感恩，甚至我把笔沾上墨水之前也都感恩。所以基督徒要过一个凡事谢恩的生活，充满了感谢，不管是在休闲娱乐、工作、读书、聚会、服事，我们都常常感谢父神。你遵守凡事谢恩这个真理，你就用带子束腰了，这样你就过一个自由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因为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接下来保罗提到你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那个罗马兵丁他有一个护心镜是要保护他的心脏的，免得箭一刺就刺入他的心脏，他很容易毙命。魔鬼也喜欢攻心，你说我都没有看见魔鬼啊，他就是在搞你的心，他喜欢攻心，他要让人心神不宁，他要让人心里下沉，让人心碎，让人在心里自我控告，让人在心里论断别人，让人在心里忧闷烦躁，让人的心越来越忧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心灵忧郁的人越来越多，魔鬼在攻人的心，或者让人无心聚会，让人无心遵行神的旨意，魔鬼有诡计的。所以基督徒要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受刑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就是要担当我们心里头的罪担，担待我们心里的忧闷烦躁气馁种种负面的情绪，担当我们那种论断别人的罪，担当我们那种自我控告，在那里控告自己的罪，或者我们的伤心事，我们不安的事，我们都可以交给耶稣，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我们可以接受耶稣的义做我们的义，我们不要再自我控告，不要再活在这些不对的心灵的光景，我们可以接受耶稣的心做我们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接受耶稣的智慧做我们的智慧，接受耶稣的公义做我们的公义，我们就站在那个因信称义的地位上，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接受耶稣的圣洁做我们的圣洁。我们在聚会当中可以用圣洁的装饰为衣，自由的来赞美敬拜神， 然后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自由地遵行神的旨意。还有这个军装上有鞋子，你知道军人他穿好鞋子他是预备出发了，也许他要去打仗了。那么基督徒是要穿上平安的福音鞋，那个意思是基督徒常住在主的平安当中，心灵里头充满了天上的平安，然后他穿上福音鞋随走随传，他有机会就把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耶稣的救恩告诉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每一天穿上平安的福音鞋。还有这个军装上有藤牌，藤牌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希腊字不是指那种小小的圆形的藤牌，它是指那种重装的战士他所带的那个很大的长椭圆形的臀牌、藤牌。这个长椭圆形的这个藤牌呢，是由两部分的木材交在一起而制成的。那么在古代的战争当中最危险的武器之一就是火箭，因为它那个箭头上有浸泡过松枝的麻的血，麻血它浸泡过松枝，然后放在火箭的前头，打仗的时候他们只要把这个箭头点燃然后射出去。如果那个精兵他有大的藤牌的时候，他立刻起来抵挡，那个火箭射向藤牌，穿入那个木头制的藤牌，因为它有两层嘛，所以他一放进箭射进去，那个火就会熄灭了。那我们的藤牌是什么？是信德，就是信心。信心的藤牌能够挡住魔鬼的火箭，魔鬼常在射思想的火箭、射心灵的火箭在人身上的。我们要举起信德的藤牌，完全的信靠耶稣基督。而且我们要说信心的话，举起信德的藤牌，包括你要讲信心的话，让基督掌管我们的口舌，我们就可以抵挡恶者的火箭。如果你讲错话，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这是箴言告诉我们的。你讲错话就会栽种死亡的种子在自己身上或别人身上，可是你讲对的话，讲信心的话，就会栽种生命的种子在自己身上或在你的孩子身上。一个宣教士叫魏奈伯Robert Arion， 他跟他太太是在泰国宣教。那魏奈伯他跟两个泰国的基督徒在泰国一个地方叫巴里铺巴里铺这里呢，他们有租了一个房子开那个儿童圣经班，然后有12个大概14到20岁的青少年很感兴趣，所以每次他在那里教儿童圣经的时候，这12个青少年也在旁边看，结果他们就对圣经越来越有兴趣，也很想查考圣经来认识耶稣。所以魏奈伯呢，他就一方面为这群青少年也开了查经班，另一方面他知道他这么做会惹怒那一代的游击队士兵，因为这些游击队士兵是专门吸收青少年加入游击队，那如果他带领这些青少年，如果多拯救一个人，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战士，所以那些游击士兵会不高兴的。有一天傍晚，魏纳伯带完儿童圣经班从屋里出来，他要骑摩托车回家，他就发现外面大概有200个士兵，然后其中有两个呢就坐在他的摩托车上。魏纳伯就看着这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人就用盛气凌人的目光回敬，其中一个人就说去厨房，然后他一进到厨房就看到餐桌旁已经有4个男人满脸不友善。魏奈伯心里想说，反正他们说什么我就照着去做，只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就好了。好，他坐下来，这4个人都盯着他。事后有人告诉他说，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是带着枪。魏奈伯很感谢神，当时他不知道这件事。然后呢，那个军头就假装友善，跟他微笑的介绍自己，然后跟他说，我们今天是来告诉你以后你不要再来这里了。魏奈伯他心里就想要回答说我不来就是了，结果他不知道他怎么搞的，出口就说你凭什么限制我去，那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神就忽然把他嘴边的话拿走，换成了神自己要说的话。 其实惠奈伯被自己的回答吓了一跳，然后对方也被镇住了，所以呢他就开始骂他，骂惠奈伯说，你用圣经呢教唆儿童忤逆父母。惠奈伯就不假思索反驳说，你读过圣经吗？那个人说他没看过，他说那你怎么知道我教的是什么？惠奈伯继续放胆讲一些话，他实在很惊讶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讲这些话，根本就不是他打算讲的。这个军头又放言说，世上没有鬼神。惠奈伯就说，那你为什么身上带这么多护身符？这个军头就奇奇哀哀的说，是朋友给我的，我就这样带上。这个惠奈伯说，你这未善的人，你带这个护身符是要辟邪驱鬼，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信，你就会告诉你的朋友也不要带。今天我的性命在你手里，但是我有永远的生命在耶稣手里。所以惠奈伯他这些话都不是他原来想要讲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可以当场把他杀掉的，可是他好像没有什么害怕，所以有生以来他第一次经历到好像每一句话都是圣灵在掌管，圣灵在引领他说话。最后这个军头说，就说，好，我会回去请示长官，一周内我会通知你是不是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巴里铺。惠奈伯回到家比预定时间晚了3个小时，他太太一直很担心，他一踏入家门，跟他们同住的一个年轻宣教士就冲上来说，过去3个小时我心里就是有很大的负担要为你祷告，好像连想停下来都不行，我就祷告到几分钟前才停止祷告。所以他们三个人同心感谢神的保守。这个军头的回复不久就到了，信中充满了恐吓，所以惠奈伯就心情沉重地接受事实，他再也不能去巴里铺了。他也为着那些渴望认识耶稣的年轻人心痛，但是他也看到神怎么样借着这件事帮助他举起信心的藤牌，抵挡恶者所射的恐惧的火箭。后来他住的地区常常有一些交火的事件，而且接连带来伤亡，神让惠奈伯有胆量探访那些被波及的家庭，带给他们安慰。因为惠奈伯在第一时间的关心，给新的事工打开了门。大概20年之后，这个惠奈伯跟他太太再一次踏足泰南，泰国的南部，这次是为了参加当地信徒的会议。席间有一个陌生的男子就走向他，介绍说他自己就是当年那个夜晚坐在餐桌旁边的4个人之一。他请求惠奈伯原谅他，而且他告诉惠奈伯说，我跟我全家人都信主了。恶者魔鬼你看不见他，可是他就是存在，会向基督徒射恐惧的火箭、忧虑的火箭、沮丧的火箭、自怜的火箭、污秽心思的火箭、自我控告的火箭。我们一定要举起信心的藤牌来抵挡，举起感谢的藤牌来抵挡，举起赞美的藤牌来抵挡，可以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我这次9月从欧洲回来就特别累，那个时差一直调不过来，每天白天醒来累得想要睡觉，有天我就受不了了，我说这个时差该过去了，够了，会不会是恶者的诡计？我就说感谢主，我的时差已经过去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就这样宣告，用信心来宣告，哎，真的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感觉其实是有恶者的攻击在那里，你要懂得举起信心的藤牌，讲信心的话，讲感谢的话，讲赞美的话，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还有军装上有救恩的头盔，有救恩的头盔，救恩当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耶稣基督呢赐给我们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也就是说你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主耶稣你救我到底，你的全备的救恩是我的。这个救恩的头盔就是要救我们脱离不信的思想、怀疑的思想、负面的思想， 赐给我们信心的思想，还有正面的思想。美国有一个人叫哈钦斯 Robert Hutchins， 他一面读耶鲁大学一面打工，他曾经做过侍应生、伐木工、家庭教师。八年之后，在1929年，他竟然受聘为当时在全美排名第四的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他那么年轻，30岁就当了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可是，一些年长的教育学家都很不以为然，所以各种批评纷纷临到啊，他太年轻啦，他没有经验啦，他的教育理念是荒谬的啦。最后，连报纸也不能保持客观，加入了这场攻击啊。他上任那一天，有个朋友对哈钦斯的父亲说：“今天早上的报纸连社论都在诋毁你的儿子，真是令人惊讶。”这个哈钦斯的父亲回答说：“真的是很严重，不过我们都知道死狗是没人要踢的，死狗是没人要踢的。越勇敢的狗，人们踢它的时候所得到的满足感也越大，对不对？所以没有人要踢死狗。所以如果我们有当中有人你在工作岗位上被批评，可是你反省你并不觉得自己有错，会不会有可能就是你做得太好了，而且值得人注意？所以很多人是借着指责比自己更好更有成就的人来得到满足感。所以你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知道主耶稣爱你，救你到底，他会替你解决一切，你不必浪费时间去反击，你就继续深深的住在主里面，大大的感谢主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全的伟大救恩，戴上救恩的头盔，让你的心思得着耶稣，得着耶稣那个全备救恩的保护。还有军装上有宝剑，这个宝剑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是我们抵挡罪的武器，上帝的道也是我们攻击仇敌的武器。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军装很多都是用来防卫的，只有这个宝剑，宝剑是可以击败仇敌、斥退仇敌的。克伦威尔的骑兵队在战争的时候，一手拿剑，一手拿圣经啊。我们在上帝的战场上要得胜也一样，举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在哪里打仗。那要了解这个圣灵宝剑的能力，怎么样有效的使用，我们可以效法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你知道主耶稣在旷野遇见撒旦试探他攻击他的时候，他就是借着生命记上的话就抵挡了仇敌，胜过了撒旦，对不对？身为人子耶稣，我想他读神的话，喜爱神的道，也顺服神的道，也活在神的话语里，所以他面对征战的时候，圣灵就把他熟悉的神的话语带入他的心思里头，所以他能够使用生命记的话来胜过撒旦的试探。所以我们平常就是要这样子熟悉神的话，在生活当中遵行神的话，让神的话掌管我们的全生活，掌管我们的心思全人。所以基督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因着信借着神的话来得胜仇敌。魔鬼撒旦是说谎人的父，说谎人之父，他千方百计引诱人说谎，所以那些一直说谎、一直说谎、说谎不肯悔改的人，将来一定是跟魔鬼住在一起的。但是拿着圣灵宝剑的基督精兵，是用诚实来对抗撒旦。我们诚诚实实的遵行神的话，用诚实的心说诚实的话来对抗撒旦，因为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诚实，这是我昨天讲的。有位宣教士到某一个宗教不自由的国家去宣教，结果呢，当地的军警人员知道他来传教，就要逮捕他。好，那因为有这样的风声，有一些教友就劝他赶快离开教堂，往北方逃。没有想到他才出门没走几步路，就撞见两个要来抓他的军警人员， 可是那两位军警人员没有认出他来，就盘问他说，你快老实告诉我们，那位宣教士人在哪里？然后另一位还似笑非笑的威胁他说，你也是教徒吧，教徒是不能说谎骗人的哦。哇，面对这两个有心害自己的军警人员，如果他坦白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那他肯定被捕，怎么办？他就仰望主，他到底应该怎么诚实的回答？哎，他就跟他们讲，他说不久前其他教友已劝那位宣教士往北方逃了，那位宣教士才刚动身没多久，完全诚实。结果那两个军警人员一听，马上丢下他往北方去了，他就默默改变计划，赶快带着家人往南方逃。所以他持守住不说谎的原则，也没有让想害他的人得逞。约翰他在拔摩海岛的意象当中看见有一位像是人子的，他口中吐出一把两刃的利剑，然后约翰听到主跟他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所以人子耶稣借着他口中的剑要攻击人里头的恶，里面的问题，驱使人悔改，也叫神话语的全能启示在我们里面，刚强我们里头的人。有一个姊妹她参加我们这几天的特会，今天早上她这样跟我讲，她说就是她在这里追求然后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忽然神跟她说，其实呢，在你里头的深处有一些东西你根本就不想让我改变。你知道我们基督徒都是追求要像耶稣，可是我们里面有很多地方其实不像耶稣的。主就很坦白跟他讲说，其实在你里面是有东西，那个东西你自己知道，你其实你那个东西你并不想让我改变啊。他一听，他知道主真的揭露他的真相，所以他就立刻在主面前认罪悔改，再把自己交给神，求神帮助他，他真的愿意完全交出自己，彻底的赤露敞开在神面前来对付他，来改变他。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的。而神的道就是要向我们启示什么是属魂，属你人原来天然的，什么才是真正属灵、属神的领域，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神的道，神对我们说话，圣灵会光照我们里头最隐秘处，我们的倾向、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想法，神要光照我们，要洁净我们，神的道要改变我们的想法，让我们成为洁净的枝子，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所以一个完全献上自己向主降服，也降服于主的道的人，他才会有信心跟力量使用圣灵的宝剑攻击每一个仇敌。我再讲一遍，只有一个完全献上自己、敞开自己，是完全要降服于主跟主的道的人，才会有信心跟力量来拾起圣灵的宝剑，抓起圣灵的宝剑来攻击每一个仇敌。而仇敌每一次的轨迹都不一样的，所以每次我们都要仰望主使用不同的圣灵的宝剑。比方我昨天提到有一个姊妹，她提到心思很多搅扰，我就劝她要赞美，劝她要赞美。你如果懂得拿起赞美这项属灵的宝剑，因为圣经里头提到很多的话都跟赞美有关系，如果你懂得赞美，或者是你懂得宣告神的话，哎，好像神的道那个赞美会砍断那些思想上的捆绑，或是一些感情上的捆绑。所以我们献上的全人在那里顺服圣灵还有主的道，为主而活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最后保罗讲到最重要的武器是祷告，就是祈祷。那保罗提到这个祷告要留意 四件事情啊。第一，祷告是要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追求圣灵充满啊。圣灵是祷告的灵，他在里头用那个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可是圣灵却用说不出来叹息在里头替我们祷告。我们可以恳求圣灵教导我们祷告。如果你被圣灵充满有方言，其实你用方言祷告是圣灵在祷告，你用方言祷告就是圣灵在那里祷告。所以有时候你为一件事祷告，你不知道怎么样代祷的时候，哎，你可以用方言祷告。第二，你要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十八节，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的意思就是祷告不需要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祷告。有时候我上了捷运，我看到那么多人，我就开始为他们的灵魂祷告。你可以就着你所在的地方随时随地，或是你所看见所想到的各个方面向神祷告祈求。有的时候是你在里面默默的祷告，默默的仰望主，默默的用方言祷告，或者是默默的用你的心灵在那里仰望神。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这样做，不住的仰望神。第三，要警醒不倦地祷告。他说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警醒不倦地祷告。所以祈祷应该是一个长时间的征战，你要警醒而且全神贯注。当主把一个问题显露了，或是把一个负担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警醒不倦地为这个问题或是这个负担祷告，直到我们 pray through 祷告通。所以教会很需要祷告的人，很需要祷告的人。我们常常把弟兄姊妹需要发给大家，怕我每次介绍接到那些祷告的信息的时候就当场祷告，当场就先祷告，免得我们等一下忙别的事就忘了。如果你有时间，也盼望你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警醒不倦地为众圣徒祈求。第四，我们要无私地祷告，不是只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还有保罗请教会为他祷告。我们要为福音的使者祈求，求神赐给这些神的仆人有口才有胆量，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那众圣徒也一样，对不对？我们为众圣徒祷告，盼望众圣徒也都有口才有胆量，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代祷的对象可以是我们认识的人，也可以是我们不认识的人。所以代祷是超越国界，超越种族，无私的祷告。代祷就是学习将心比心，你为某某人一个孩子祷告，好像把他当作你自己的孩子一样祷告，你为别人祷告像为自己祷告一样。美国的约翰海德，他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要去海外宣教。哇，这个充满了激情的宣教士等不及要赶快前往印度了。好，他坐船在船舱安顿好自己的行李，他发现有一封信等着他，是他的一个朋友寄来的。这个朋友说，亲爱的约翰，我不会停止为你祷告。他会警醒不倦地一直为他祷告。他说，我不会停止为你祷告，直到你被圣灵充满为止。哦，他看了这封信很气，你看我奉献自己的生命要去印度宣教，可是你竟然会认为我缺乏圣灵，还要为我被圣灵充满祷告。他就揉一揉这封信丢在一边，然后心中就那里愤愤不平。可是在船舱那里，随着时间的过去，其实他自己心里头越来越不平安，他越来越觉得他的朋友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发现他自己从里面想要成为一个很卓越出众的伟大宣教士，然后呢，里面却充满了自私恼怒。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他就祷告了。他说，主啊， 我真的宁愿通不过印度语的考试，我愿意放弃做宣教士的机会，可是我只要被圣灵充满，我真的愿意付任何的代价来得到圣灵的充满。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可能也需要求主光照你，到底是什么问题拦阻你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放弃做宣教士的机会，可以不通过印度语的考试，他要花任何的代价来被圣灵充满。所以神就让他知道，圣灵真的会越来越多的充满他，释放他，救他脱离那个心中的罪，而且圣灵会高抹他，让他成就神要在他印度所做的工作。从那以后开始，约翰海德学习要在圣灵里祷告，他花时间等候神，他花许多的时间祷告，有时候他终夜在祷告。当然他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人家叫他祈祷的海德。当这个祈祷的海德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在房间的其他的人也会敏锐地感受到圣灵的同在，神的同在。这个海德就在圣灵给他信息的时候他才分享，而当他传讲信息的时候，全体的会众往往被圣灵的大能的同在所环绕。而且圣灵让海德对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有深切的怜悯，所以海德就跟神说，神，好不好你让我每一天可以带领一个人信耶稣。到了年中，海德带领了366个人信耶稣，而且他们真的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隔年海德更大胆了，跟神说，神，好不好让我每天带两个人信耶稣。到最后每天至少有五个人因着海德忠心的为主做见证，还有他的祷告，这些人归向主。祈祷的海德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而那位在背后为他祷告，警醒不倦为他祈求的朋友，看见他的祷告真的神用惊人的方式来回应了。最后我们来讲以弗所书六章21节。我们知道以弗所这封信是借着推基古带到以弗所各个教会去，而且推基古要告诉教会保罗的近况，也对教会讲一些安慰鼓励的话。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两节经文，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首先是平安，平安的祝福。保罗在监狱那么困难的处境中，仍然写下这个以弗所书，表现出他里面有一种属天平安的力量。所以这个是整个福音大能的奥秘，我们可以在试炼当中不担忧不烦躁，住在神的平安，住在基督里的平安，这样我们就会结出永恒的果子。保罗也提到仁爱跟信心，信心使人能够勇敢做出神要他做的事情。可是如果少了爱，就不能改变生命跟结出永恒的果子。所以没有信心的爱可能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没有办法为他所爱的人成就任何事。所以保罗求神把仁爱跟信心赐给以弗所的圣徒，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会有功效。最后保罗的心愿就是，愿所有诚心爱主的人都蒙恩惠。愿所有诚心爱主的人都蒙恩惠。我们需要主的恩惠来过每一天的日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说，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所以每一天神的恩惠是够我们用的。 保罗在提前一章十四节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主耶稣的恩惠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我们从主领受的恩惠越多，意味着我们的信心和爱心也要越多，对不对？我们是凭恩得胜，在信心和爱心上要得胜。而神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神赐诸般恩典的神，他要赐给我们宏恩浩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培育感恩的心。我们仔细观察生活中的恩典，小至为着活着的每一天，我们还可以呼吸，为着每一口呼吸，为着每个细胞的运作来感恩。我们也可以在每天晚上睡觉前回顾一天的生活，为值得感恩的事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心理学家 Robert A. Emmons 他研究证实，感恩的心是良药，感恩的心是最好的药。注重感恩能够改善人的免疫功能，使一个人比较少生病，睡眠比较好，也能够降低滥用那种抗忧郁或焦虑的药物的风险。而且感恩的人生活满意度比较高，感恩的人大脑更为灵活，善于宽恕，也乐意助人，为别人着想。还有感恩会带来心中的喜悦，喜悦呢使人微笑，而微笑会刺激身体分泌对抗压力的神经生态，也释放出多种能使人心情愉快的神经传导物质，包括血清素、多巴胺、脑内啡等等。所以即使是微笑了20秒，也能够触发正面的情绪，而且激起喜悦跟快乐，好不好？你跟隔壁的人微笑，露出你最甜美的微笑，哇，你们笑起来好美哦，好不好？让我们再一起来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哈利路亚。